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5年新西兰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真相是生命得救的希望，作者新西兰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6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在中国大陆时，我的一位亲戚连续多年不接受真相，让我很苦恼。有次家庭聚会，他主动告诉我，他去日本旅游时，在风景区看了法轮功学员的展板，因此了解到原来全世界有那么多不同族裔的人修炼法轮功，还听到中共制造天安门自焚是为了迫害这个遵循真善人的团体，这些真相对他的触动很大。他绘声绘色地叙述着当天的情景，那天很轻松地就把他劝退了。我惊叹于他的思想转变，感受到师父慈悲的力量，大法救人的威力。当时从内心升起了一念，要是我能去海外，我也要上景点讲真相。可能是有这个愿望吧，不久我和丈夫来到了新西兰，尽管居无定所，为了生存辗转到不同的城市，但我们从未放弃去真相点。新西兰在我们遭受中共迫害时伸出援手收留了我们，我们应该感恩，将大法的美好带给这里的人们，让他们也能得到大法的护佑和救度。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兑现着助师救众生的使愿，进行着使命。刚来的那段时间，我们主要是在景点讲真相。新西兰是个风景如画的旅游胜地，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以及中国的旅游爱好者。我们选择在游客常去、当地民众休闲的旅游点讲真相。我们的真相展板图片醒目，字迹清晰，人们很远就可以看见我们要表达什么。那时景区到处都是川流不息的人群，众生明真相得救后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特别是中国游客在选择三退和得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由衷地感恩师父和大法，那份真挚的情怀让我至今还记忆犹新。中共病毒爆发造成全球重创，新西兰也不例外，旅游市场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我们将真相点调整到人流量较大的市中心广场，这里具备商业、市政、餐饮、娱乐等设施，是当地居民和游客的聚集地。每天从我们真相点经过的人流络绎不绝，人们逐渐开始了解和接受我们。有人在观看真相展板后主动签名支持反迫害，也有人说通过社交媒体知道了我们。附近餐厅和商场的华人和我们成了朋友，路过的时候总会带走一些新出的真相册。一次，有位身材高大、温文尔雅的中年洋人路过，他右手托着几本厚重的书籍，神态从容，看起来像位学者。我微笑着递给他一份真相资料，他礼貌地摆摆手拒绝了，但走了几步他又折返回来，然后傲慢地对我说：你知道吗，网络上对活摘器官的真实性是有争议的，你来自哪里？我回答：我来自中国。他毫不客气地接连问我：你为什么在这里？你怎么不回到你的国家？我说：我因为修炼法轮大法遭到中共的迫害，我在这里是希望更多的人知道中共的暴行，呼吁民众和我们一起来制止在中国长达20多年的对法轮功的迫害。他愤怒地说：你撒谎，如果中共迫害你们，那你怎么还能出国来到这里呢？我抬起头正视着他，语气坚定地说： 正因为西方国家、海外正义人士和法轮功修炼者多年来持续揭露和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所以中共才有所收敛。我在中国遭到了多次惨无人道的酷刑折磨，这是我的故事，请你看看。然后将我的经历递给他。他仔细看完后，看着我的眼睛，不相信这是事实。我昂起头，指着左侧的鼻孔，心态平和地对他说，请你看看，这是中共鼻饲酷刑后留下的罪证。他看着我空洞的鼻孔，若有所思，眼神不再锐利，而变得柔和下来。他沉默了片刻，从我手上接过传单，然后转身缓缓地离去了。我能感受到这一刻对他内心的冲击与震动，他的思想正在快速地发生着变化，真相已触动到他的心灵深处。广场上经常有基督徒聚集，通常五六个人一起，我会主动过去打招呼，他们大多接受传单，也有当即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有次，他们中的一对年轻夫妻，丈夫是本地洋人，会说一点中文，妻子是中国人，看见大多数路人在我这签名，他们很好奇，主动和我攀谈。他们曾在网上看过有关法轮功的信息，但并没有深入了解。我就从我得法谈起，我修炼后身体的变化和心性的升华，我和同修修炼后出现的奇迹，以及我在中国经历的迫害，并且我在反复遭中共非法关押，经历无数次灭绝人性的酷刑折磨时，从未背叛过我的师父。我告诉他们，这在法轮大法修炼者中是普遍现象。那位先生越听越感兴趣，他的妻子不停地帮助翻译，他们接受了我给的所有大法真相。听到我在监狱中经受迫害时，他们当下就要为我祈祷。我表示非常感谢他们的善意，我对他们说，我现在已具备清除邪恶的能力，我能运用师父赋予的发正念神通法力来保护自己。他们惊叹大法的神奇和师父的伟大，由衷敬佩大法弟子的坚定信念。我们长谈了近一个小时，大部分时间都是我在述说，而他的妻子则不断地对我竖起大拇指，表示非常认同我的观点。还有一次，一位基督徒主动走到 NCCP 的展板前，他兴奋地对我们说，中共是魔鬼，是不是要将中共这样？他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我们笑着回答，是的。他即刻就在我们的请愿书上签名，希望中共早日在这个地球上消失。有天我们来到真相点时，看见有两位西方男士站在广场中间，神情肃穆，没有言语。我们摆好展板和资料后，他们径直走过来表示要签名。其中一位告诉我们，他们是基督徒，从朋友那里知道我们在这里做什么，所以他们今天是专门过来等我们的。签名后，他们的神情显得格外的舒畅，那种感觉仿佛刚完成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天气晴朗时，广场上的人流总是接连不断。那天，我和丈夫像往常一样，我在广场上征签，他在喷泉旁的座椅上练神通加持法。一个30岁左右的西人男子从我身边路过，我递给他一份真相资料。却不料他大声对我吼道，走开。他左手拿着一瓶高度酒，举起右手握紧拳头要打我。这时一对洋人男女经过，那位男士将我从他身边推开，女士赶紧展开双臂将我护在身后。两位洋人保安从商场冲出来，其中一位命令他赶快离开，他不但不听，还在不停地大喊大叫，这里是新西兰，我是 Kiwi Chinese， 滚回中国。当时附近的人们听到动静纷纷驻足观看， 紧接着，保安主管也赶过来并当场报案，他才匆匆离开。期间，那位女士不停地安慰我，我笑着轻松地对她说，非常感谢你们，我很好，我的丈夫在那边。我用手指着正在练功的丈夫同秀，请他们放心。接着给他们讲了真相，他们对我表示感谢。以后我们再去真相店时，时常会有警察过来关心，并询问是否有人骚扰，确定没人妨碍我们后，他们才离开。这件事发生后，我和丈夫都认为不是偶然的，马上意识到是因为当天去真相点的路上，我们发生了争执。我埋怨他开车不记路，近路不走，走远路，既浪费时间又消耗了汽油。他嫌我太啰嗦，互不相让。通过向内找，我们深切地体会到修好自己是根本。如果达不到修炼人的标准，很容易被各种人心干扰和左右，我们空间场范围内的事物也会随着心态发生变化，旧势力才能利用我们的执着来钻空子。我们在这里也遇到来捣乱的中国留学生，他看到我们的真相展板和三退信息后，顿时对我们破口大骂，一连串的污言秽语不堪入耳。我当时看到他这么年轻，却深受中共邪党的毒害，虽然人来到了自由社会，思想却还停留在专制国家，感觉这个生命太可悲了。明白今天我们要不给他讲清真相，他就会面临被淘汰的危险。那一刻，我的善心出来了，不看他人的这面对我们的辱骂，我在想怎样才能救了他呢？而且他不光是害自己，还在这里放毒，影响众生得救。我用手机拍摄，他浑然不觉，一直不停地言语攻击。我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小伙子，你是刚来的留学生吧？你知道你刚才的行为在新西兰是违法的吗？我已经把你骚扰我们的过程拍摄下来了，如果现在我把这段视频交给这里的警察，那你的前途可能就毁了，但我暂时不会这样做。我知道你是被中共的谎言欺骗而失去了理智，这里是民主国家，不是中共统治的集权政府。这本《九瓶共产党》送给你，你一定要认真看看，它非常全面，真实地讲清了中共的本质，对你在这里学习和生活是有帮助的。你的父母辛辛苦苦送你出来读书不容易，不要让他们替你担忧。他当时脸色煞白，知道自己闯了祸，接过酒瓶和其他真相资料赶紧离开了。过段时间再次见到他，对我腼腆地笑了笑。我问他上次为什么那么激动，他说因为他的家族中几乎都是中共党员，看到我们在这里宣传天灭中共，那不是要灭他全家吗？我说那你休假回去告诉他们真相，让他们退出中共不就安全了吗？他说看了那些真相资料，现在明白了。看到这个男孩的前后变化，我感到很欣慰，因为那段时间学法抓得比较紧，在突发的干扰面前能用法来衡量，能用在大法中修出的善解替他背后的邪恶，使他明白了真相，同时自己也在法中得到了升华和提高。最近我们当地协调人在集体学法时告诉我们，他这段时间去找当地议员讲真相，其中有位议员对他说，他已经在我这里征签并接受了真相资料。协调人感慨地说，看来大家在外面讲真相都没有白做，都起了作用。我们这么多年直面众生讲真相，遇到过形形色色的人，也是感触良多。每次来到真相殿，都感到是在参与正邪大战，在正与邪的较量中，不受环境影响，不被情绪带动。回想自己的修炼历程，每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保护与加持，以及同修间的相互鼓励。 师父赐予了微不足道的我非凡的勇气和超常的智慧，能在这伟大的时代随师救度众生，是师父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我们只是随天象而动，顺天意而为，真正救度众生的是师父。每次看到众生得救后脸上洋溢着的圣洁光芒，那种发自肺腑由衷的喜悦，我就会从内心生出对师父和大法无限的崇敬。在正法所剩不多的时间里，我们要多学法，多发正念，修好自己，尽量助师救度更多的众生。以上是我的交流，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感恩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25年新西兰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在项目和家庭中的修炼点滴》，作者新西兰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7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修炼已有28年了，记得只写过一次心得体会，总觉得自己的修炼很平淡，没有什么好写的。现在认识到圆融整体也是必要的，我很高兴把在项目中和在家庭中的修炼点滴体会与大家一起分享。一，在项目中修自己的显示心。我是一位家庭主妇，带孩子上学来到新西兰，来到这美丽自由国家，内心无比感恩师父，在晚上立即找到练功点，联系到同修。我是2014年1月来到新西兰，4月份有神韵演出，当时派信箱很缺人，听说有同修白天上班晚上发信箱，很感动，于是我开始开车带阿姨参与每天派发信箱。因为生活忧郁不需要工作，所以怀着感恩的心情积极参加大法的各个项目，不知不觉间产生了很强的显示心。2019年1月带孩子去美国北方学校上学，我在学校食堂做饭，做饭工作正好是我的特长，在厨房干活自己得心应手，怀着感恩的心每天幸福地工作着，觉得自己这微弱的能力也能参与大法项目，感恩师父。时间一长，没有及时修心性，显示心变得越来越强烈，妒忌心也表露出来。直到有一天，一位同修坐我的车，在一起去参加天国乐团团练的路上，同修交流自己有显示心，才发现自己也有很强的显示心。这种心会让你产生自己聪明、能干、正念强等等错觉。我是那种自己感觉不出来有妒忌心，还觉得自己修得好，把做事当作修炼的人。有一次厨师让加拿大同修给客人做饺子，没让自己做，而且该同修还不让别人帮忙，说是担心做得不好看影响美观，自己心里就不高兴。结果当得知那位同修做得不太好吃时，自己心里反倒高兴，这不是妒忌心在作祟吗？还有一次也是给客人做好吃的，厨师对我有了一些了解了，让我帮忙，我说那么点活不用帮忙，其实心里想没让我做我才不帮忙呢，这是多么不好的心啊，我暗下决心一定要修掉这颗不好的心。2023年大纪元协调推广神韵， 那一年是自己第一次参与布展和后勤管理，在师父的加持与同修的鼓励下，顺利完成协助推广神韵的任务。参与库房管理的有多位同修，同修都有常人的工作，他们都是下班后去库房整理物品，整理整齐后很晚才回家。因各种原因，库房不断的搬家，同修们都是没有怨言，默默的配合着。2025年再一次推广神韵，自己只参与帮忙布展的工作，每周都有几次出库入库机会，每次都会发现协调上有问题。开始每次发现都会说出来，并抱怨同修没做好。后来发现问题说出来是错的，因为每个人思考的角度不同，不一定自己的想法是对的。注意修自己的显示心，多看同修优点。后来在发现问题时就默默地去圆融，不去说出来，学会为他人着想了。看到同修用业余时间把仓库整理得井井有条，一目了然，我由衷地感到佩服。每位同修都有自己的长处，都有自己学习借鉴的优点。找到自己的差距，感觉自己心性也有了提高。与此同时，大纪元的协调人让自己在报社做一点广告输入的工作，因为自己以前没有在电脑上工作的经验，这次工作经历让自己在细心上、耐心上有很大的提高。当遇到别人对自己产生误解或不理解的时候，自己也不会放在心上，学会用善心理解他人。二、突破安逸。新西兰是个特别的国家，气候宜人，四季如春，没有工作和经济压力，环境太舒服，修炼上很容易懈怠。最表面的表现就是困。记得刚得法的时候，开始早上晨练困，突破晨练困后，晚上12点发正念困，很难坚持到12点，有时11点半坚持不住就睡着了。来到新西兰后，最大的干扰就是困，学法困，有时开车都能睡着。我是一个睡眠不好的人，只有躺在舒舒服服的地方才能睡着，换个地方都会影响睡眠。新西兰有一年演神韵，协调人组织大家早上上网集体学法，大家一起学法，你会注意力很集中，一个字一个字读清楚，不然会读错。这样注意力集中，学法感觉突破了很多，因为每天早上学一讲法，大组小组再学，就增加了学法时间。我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忙一些，不给自己偷懒的机会。还有领馆练功，会发三个正念，也感觉自己的空间场清亮了许多。有一次去美国参加法会，听有一位同修交流自己突破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的经历，很受感动。我下决心一定突破这个困，现在自己也有进步，睡四到四个半小时就足够了，睡多了反而不舒服。安逸心另一种表现就是迟到，学法迟到，练功迟到，大组迟到，团练迟到。最严重的教训是，我的这种状态已经影响到了孩子，孩子做事也不着急，不上火，上山后也常常迟到。我悟到自己要赶紧改掉迟到的行为。我看了三遍《再次成为神》这部电影，感触很深。凤凰在天上因为参加启天大会迟到，结果下到人间得法后，修炼上受到干扰，主意识不强，学法受到干扰，情感上受到干扰，正识法也受到干扰。另一位在天上是一位伟大的神，曾经参加过9000昼夜神魔大战，因为迟到来到人间没有得法。这个迟到太严重了，修炼没有小事，自己下决心改掉迟到的毛病，尽量做任何事都不迟到。修炼上没有小事，以前觉得自己很善良，爱帮助别人是对的，现在自己悟到按照更高层法理来衡量就不一定是对的了。修炼人要高标准要求自己，现在做事会为他人着想。比如大家集体搞晚会， 我很想自己在家静一静，不想参加。那时我会想，做这件事是为自己还是为别人？为别人一定得参加圆融整体。大组学法的时候，心里想着让别人方便，而不是想着自己方便。早去就会把车停得远一点，把近一点的车位留给后来的同修。大家组织集体活动时，协调人让做什么就做什么，尽量配合。看到有学员喜欢去做三退真签，不喜欢去打旗，我就主动去打旗，心里背法或发正念，让众生明真相。我悟到在海外圆融整体最重要。三，在家庭中提高心性，修出为他的心。我是家庭主妇，家里丈夫不修炼，家庭观一直没有过好。慈悲伟大的师父给弟子消一部分业，还有一部分摆在各个层次当中给我们提高心性的。可是在生活当中，矛盾来的时候，我常常忘记自己是练功人，没有坦坦荡荡过好关。矛盾来的时候，总是守不住心性。在人中是夫妻，在法理上明白人为什么活在世上，不是来享受人的生活的，而是带着使命助师救众生的。有时关没过好，是因为把自己当成常人了，想让丈夫关心自己，想过舒服的生活，其实还是法理不清，所以就会有抱怨。表面上是丈夫缺点很多，三观不同，高层次的法理和人的理是反的，他确实是帮着自己来修炼的。自己从含泪而忍，到心里嘀咕着忍，再到背着法才能忍得住，并没有做到脱胎换骨的改变自己。孩子去神运，丈夫也是反对的，但是过程中也是帮着自己坚定对师父、对大法正信的正念。如果自己坚信师父，一切奇迹就会发生。想想看，也应该感谢丈夫，他是来帮助自己修炼提高的。今年六月，孩子暑假回来11天的时间里，自己的心性提高得很艰难。如果孩子的假期再长一点，自己感觉就要崩溃了，精神压力到了极限。孩子的航班早上5点抵达机场，孩子爸爸晚上还约朋友到家里玩牌到11点多，早上起不来去机场接机，嘴上说去接孩子，人却躺在床上不起来。同一个航班回来的同学家长说，孩子已经出站口了，我还在家等丈夫起床，还没有出门，后来一个人飙车到机场接人。暑假期间，我们一家三口去南岛玩了3天，第二天丈夫就被警察罚款，2项违章，罚款300元。其实还是因为自己心性没到位造成的。开车游玩时，路上有一个山洞是单行道，我们在等红绿灯，后边过来一辆年轻女孩开的车超过了我们。我说现在的年轻人没有礼貌，不应该超过我们，而且超过后开得还很慢。丈夫就说，你是修炼人怎么这样，你心里不高兴了。我不承认，我要超过他，丈夫却不让超。后来我不开车了，我说你自己开吧。其实自己想让丈夫顺着自己说，想听好听的，结果下午返回时被警察罚款。还有孩子要走的那天上午，我做好了饭，烤箱烤了一瓶松子仁，想让孩子带着，丈夫到厨房看看说烤得不香，拿出马勺要再炒一炒。当时心里使劲压着不悦的心情，说你炒一半吧。最后他说他炒得香，把所有的都炒了一下，而且看起来都糊了。通过学法，过了一会儿心也不翻腾了，我平静下来了。现在想想是对孩子的情太重，才心里不舒服。表面上看是丈夫不对，其实是自己的情太重，是帮自己去那个情呢。这10天也出现了奇迹，就是在师父的加持下，孩子顺利换了新护照，如期返回学校。现在我尽量给丈夫做早餐，陪他去朋友家里吃饭。我想他在朋友面前不敢提自己的妻子是练法轮功的， 朋友问起孩子的事，也不敢说孩子去考哪个大学。他的心理压力也很大，他毕竟不修炼，不能完全理解我们。我应该理解丈夫。感恩师父，感恩师父为自己安排修炼的路，身边一切好事坏事都是好事，都是安排让自己提高的。结语，能成为大法弟子，这个生命是何等的幸运，无限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今后在人的生活当中，时时把自己当作修炼的人，在一思一念当中归正自己，谨记师父教诲。遇到任何矛盾，都要看自己哪里没做好，是什么不好的心造成，在自己的心上下功夫，走好最后修炼的路。如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